请大家在收看本期视频之前点赞护体。欢迎收听由鲶鱼志为您带来的鲶鱼夜话节目。如果您有一些适合在夜里说的奇事、怪事和邪事，欢迎投给小编。我是鲶鱼夜话老鱼，
我是妙妙。
下面开始今天的夜话。好，欢迎收听本期鲶鱼夜话，
欢迎回来。
国庆档啊，本期是国庆档的准时报道，
五一七天乐，
国庆七天乐，
这意思，
一都是这意思。嗯、有很多鱼友在后台问，鲶鱼国庆跟吗？跟啊，鲶鱼这个叫那句话叫啥来着？
嗯，
刮风下雨，风雨无阻，对吧？
是我这边鱼友过分点，他说国庆加更嘛，
加更
能保持正常更新就不错。
对对，我们在做我们的新专辑，所以可能今年的十月份会忙到不行啊，
是要死人了。
先祝咱们祖国母亲生日快乐，也祝咱们鱼友啊，在听这期的鱼友假期是玩的尽兴，玩的安全，
是好吃好喝。
哎，对，废话不多说，那我们开始今天的稿子。
OK。我今天也是一样的，做一个我们很久之前做过的题材，
题材
啊，就是案件背后的灵异。
哦，对对对，有的有的，蜀山新村还有这个来女士的那个事情，咱们都做过。
对对对，和你做的那个是差不多的，也是咱们投稿人遇上事情了。
哦，他也是亲历者。
对，然后咱们投稿人就发现了这个九五年当时是震惊全国的一起案子，再联想起自己经历啊，是有关联。
啊，就是他发现那个案子跟他现在遇到的事情有关，是吧？
完全契合。
哦，
啊，那咱们来听听。投稿人呢，依然是我们的客服号鱼友老 A， 他之前呢也给我们投过几次稿子啊，我也用了几篇。我不知道你记不记得了，老 A 之前投稿子是有关于他父亲去世的
啊
啊，就当时投稿说不是我们那个顾问老 A 嘛，就是新的老 A，
对对对对，
对吧？老 A 就说了。去年的八月份呢，他的爸爸呢已经去世百天了
啊，
他就回老家祭奠去了，也当时给自己忙碌的工作生活中啊放个小假。事发那天啊是在老家嘛，他吃完晚饭自己就出去闲逛了，也是很多年没回来了，就想去到处看看，就感慨啊这老家确实是变了，高楼呢也变多了，路也不像以前那么窄了
啊，发展出来了。
但是啊。自己家门口还那副老样子，啊，可能像我家门口一样万年不变的
啊。
老 A 呢就回忆当时自己不知不觉路过一栋居民楼，这是他之前小时候啊每天上学的必经之路
啊，
都得从这楼底下过。他抬头呢就看到了一家自行车配件店，门头上面挂着一块褪色的招牌，写着这个自行车配件批发。老 A 看到这店啊也是笑了笑，心想这小店啊我上学那会儿就在，起码开了得有二十来年了，还开着呢。于是呢，他就随手拍了一张照片
啊，
大家可以看一下，就是这家店。当然，我们呢会把这些关键字给码掉的，别影响人家生意。
而这家店跟我家门口的驾校长得一模一样。
哎，我家门口之前会有这种，就是可能电动车、自行车配件都长这个样子。
我就说它的构造就是，
对对对，
小台阶这样爬上去，
是是是，
一模一样。
然后呢，老 A 看着这店铺呢，就可能在翻看照片的时候，又回头看了眼这店铺手，想起来一个自己小时候亲身经历的一件事情。是他小时候发生的。
哦，
那时候呢是个阴雨天，当时放学晚了，本来这天就不太好，就更暗了。刚才也讲了，老 A 放学回家呢是从这个楼底下经过的。当时就经过这边了，就开始下雨了。因为自己没带伞啊，这雨呢打自己身上有点凉。老 A 呢就哆哆嗦嗦就躲到这个屋檐下面啊去躲雨。当时这个房子啊还没改成自行车店，其实是居民楼性质一样
啊，
相当于底商。那躲雨的时候呢，老 A 的余光就看见玻璃后面，就这家人家这时候还住人呢。这玻璃后面隐约有三个影子
啊，
看形状啊。应该是两个大人和一个小孩的样子。
那住人吗？
住人是住人，这三个影子晃晃悠悠的，还在里面转圈啊，在屋里面转圈，
躲猫猫。
那这老 A 呢，在好奇心的驱使下，忍不住往里面仔细瞥了一眼。就是这一瞥，吓得自己魂差点飞了。他说：“我转头那一瞬间啊，三个影子一下就聚集到窗口，直勾勾盯着自己。
哎呀，
就一下就过来。”
啊，太吓人了这东西。
接着呢就听见屋子里面又有奇怪动静，咔嚓一声， 像是菜刀切在木头上一样、
嗯、
然后这三个影子也变了，一下变得满脸是血
啊，就在这个窗户这边贴着，
隔着一层窗户、啊、老爷在外面，这三个影子在里面。
嗯，
老爷当时给吓得往后一个趔趄，顶着大雨啊，他就幸好腿没软啊，
嗯，
撒丫子就跑回家了。
嗯，
那天晚上呢，老爷是发烧了，但爸妈觉得这孩子你冒雨跑回来了没、
哎、
着凉了
是，
但是老爷说爸妈就是把我照顾好走了之后，我这不一个人睡嘛，
对，
迷迷糊糊之间看见、啊、我不知道是不是幻觉啊，
嗯，
有人站我床边上，脖子上呢好像缠着布条，
脖子上缠着布条，
哎，手里攥着一把血淋淋的菜刀。
哦，
后面的一段时间老爷说，我只要是睡觉，虽然已经这个感冒发烧好了，睡觉的时候啊，总是能梦到在一个不认识的房子里面啊，这房子的卧室里面传来一个小孩的哭声、
嗯、
喊着妈救我。
哦、
啊、要么就是梦见推开那个房子的双层门啊，它是双层门
啊，
里面呢是血迹斑斑的客厅，地上散着各种鞋子，鞋底红的好像刚踩过血水一样。
哦，就是躲雨的那房子。
哎，对对对，他没进去嘛，就确实是你说那个房子。
啊啊，嗯，
而且这场景里面过道上扔了条毛巾，湿漉漉的，像是刚从谁的脖子上解下来的一样。
哦，
卧室的大壁橱里面呢，橱门打开，里面全着三个人影，
嗯，
面部啊都是青紫的，脖子上和刚才这个床边那人一样，都缠着布条，眼睛直勾勾啊就盯着咱们投稿人，
嗯、
啊，嘴唇还在动着，像是在讲话，但是发不出任何声音。
哦，就这么个形象。
老爷在投稿里说啊，还好是梦啊，
嗯，
随着时间流逝，慢慢的这些噩梦出现的频率啊少了。但自己每天放学啊也不敢再去看那个屋子的窗户了啊，甚至都有点躲着那边走。
嗯，
再后来呢没多久，那屋子就改成现在这个商铺啊，自行车配件了。
对，
那这次老爷回家乡啊，站到这店门口又想起这些事情了。
是，
他就盯着这门口贴的放假通知，大家看图也能看到确实放假了
啊，
心想啊，这地方开了得有个20多年了，居然还没换，这年代骑自行车也少了嘛。
对，
你这店能开下来也挺不容易的。
是，
晚上回家之后啊，就和妈妈聊天，聊起了这家小店。
嗯，
也是因为他感叹啊，说这个自行车配件能开下来也不容易。
对，
结果妈妈表情很神秘的就说，你知道这家为什么后面改成商铺了吗？
啊，就之前是居民楼。
对啊，就是他看着三个人住里面嘛。
嗯，
老爷说不知道啊。
啊，
妈妈就说啊，之前住里面的一家三口啊被人给全杀了。
啊，
老爷听完哎呦心里一个机灵、
哦、
然后呢他去查资料、
嗯、
才得知这件当年震惊全国的凶案。
嗯，
后面呢也是老爷跟我叙述的以及我查资料啊得出来的这事件的全貌。
嗯嗯嗯，
这件凶案呢就是95年发生在抚顺的413特大入室杀人案。
入室杀人，
入室杀人、
嗯、
一家三口嘛都被杀了，
数罪并罚。
说是13号当天9:50左右、
嗯、
啊，有一名抚顺中学的学生来到这老爷投稿里所说这个小区，
嗯、
啊，来干嘛呢？来敲这个103室的房门。
嗯，
这是他同学小涛的家，因为说这小涛啊从来没有说是不请假我就不来学校上课的情况
啊，
这个算是一个品学兼优的好学生。
嗯嗯，
所以老师呢就特地派他来小涛家里面看看什么个情况。
对，
结果呢敲这户人家门啊敲半天也没人开。
嗯，
啊，这学生就想着我照到后屋去看看，透过这窗户看到卧室内的情况，这一看啊就顿时吓得这位同学啊手脚冰凉。
嗯，
卧室内已经到处是鲜血
了。哦，
小涛的父亲呢，我们下面啊都是化名啊，省掉一个字的、
啊、
小涛的父亲毕峰和母亲张兰啊浑身是血躺在屋里面。小涛这孩子啊没看见。
嗯，
那这吓坏了，吓掉半条命学生呢连滚带爬就跑出现场，赶紧去了派出所。
嗯，
后面呢是走流程吧，帽子叔叔们到了现场就开始观察了嘛，
侦查
发现这家门啊两层门，
嗯，
和刚才咱们投稿人说的一样，梦里面看到一样，
对，
他家是两层门的，但门上锁啊都是完好无损的。进门门口的位置放着3双拖鞋，鞋底都沾满了血迹。
哦，就是他们自己家人的拖鞋上有血迹。
对， 拖鞋附近的地面还有厨房里面地面都布满了血脚印。
嗯，
通往卧室的过道啊，地上也是一团沾着血迹的松紧带。
嗯，
偏北处呢有一条浸满鲜血的毛巾。
哦，
一进卧室啊，就看到这床和沙发之间墙壁上有大量喷溅型的血迹。墙壁上还有处很奇怪，墙上呢有电线啊被拽断了。
嗯，
南卧室地面上还有把刀柄上有血手套印的菜刀。
嗯
啊，北卧室门外侧中部位置也有一枚血手套印。卧室南侧呢有一个分为上下部分大壁橱，上半部分橱门啊是敞开着的，里面衣服像被人翻的一样全都拿出来了。
嗯，
下半部分呢是拉门式的衣柜，柜门上也有喷溅型的血迹，打开之后才发现了这家孩子小涛
啊，
他的尸体就位于这个衣柜里面。
哦
啊，尸体面部带血，颈部缠着沾有血迹的布条，
嗯，
手腕呢被松紧带捆绑住，而小涛的母亲张兰的尸体呢呈侧卧状躺在大壁橱前面，头部在拉门式的衣柜里面，身体在柜外面。
嗯，
而奇怪的是啊，他的颈子上也系着布条。
哦，就跟小涛的尸体上一样。
哎，双手被一根黑色的电线反绑在身后。能看出来刚才墙上的电线是干这个用的。
嗯，
小涛的父亲毕峰的尸体呢紧挨在张兰的尸体旁边。啊，颈部同样是系着布条。双手呢是被一根尼龙绳反绑着，双脚脚腕被一根黑色的电线捆绑。
嗯，
后面经法医尸检，这三具尸体的面部都是青紫肿胀的。
啊，
判断为啊，这三名尸体都是由颈部那个布条啊勒掐导致的窒息，并丧失抵抗能力。
嗯，
但这其实不足以造成三人的死亡，直接死因是因为胸部啊被利器刺中，造成心脏和肺叶破裂。导致大出血，
那就是仇杀呀。
哎，问题是啊，像你说的不对呀、啊
嗯、
死者这一家可以说是口碑良好。
哦，
这父亲毕峰啊是石油厂职工，母亲张兰是医院出纳。
嗯，
儿子小涛啊刚才我们开头就说了，是品学兼优的一名初三学生。
嗯，
他们一家子生活规律可以说是与世无争了。
嗯，
社会关系也简单，不大可能是仇杀。
是、
啊、那是谁杀的
啊？
根据现场遗留这个血拖鞋印还有步伐，专家就判断这个犯人人数应该在三人或三人以上，
团伙作案。
对，现场没有任何撬压迹象，而且茶几上有着烟灰缸里烟蒂，说明夫妇在遇害前应该是开门迎客的。
嗯，
将这几个人啊请进室内啊敬烟沏茶之类的，因此犯人应该是本地人，而且和死者一家是熟人。
熟人作案，
那犯罪手法残忍，且作案前备有手套等这些东西。
嗯，
有预谋，还有经验，还有准备。
嗯，
应该是惯犯。
侧写出来了呀，熟人团伙，而且是有计划的一个作案。
对，而且是本地人嘛。
嗯，
那警方呢根据勘查尸检以及查访结果大致就勾画出了作案过程。那罪犯呢在晚上7点左右以和平的方式进入了毕家。那毕氏夫妇请他们进入南卧室禁烟沏茶并且交谈。
嗯、
趁这个毕氏夫妇不备啊，用准备好的绳索将毕氏夫妇勒晕之后用锐器扎进这个胸口啊杀害。
嗯，
在翻动现场寻找财物的时候啊，这家的孩子小涛应该是刚放学回来。罪犯开门呢让小涛进屋了。用同样的方式将小涛杀害了，然后将三具尸体移到北边卧室和壁橱内之后逃离现场。
好凶残啊。
是，很快呢专案组就围绕毕氏夫妇的社会关系与他们熟悉并且有过纠纷的人员群体中摸出了6名嫌疑对象
啊。
但很可惜的是啊，通过一一核验之后，这六人呢不是没有作案动机就是没有作案时间，全部排除嫌疑。
哦，
一时间呢这整个案情也是陷入难题。
嗯，
那也是经过没日没夜的研讨商量之后，专案组呢又将排查对象重点集中到张兰生前的工作单位抚顺铝厂职工医院。铝厂就是那个铝嘛，金银铜铁铝这个。
对对
啊，排查条件为啊与张兰工作上有联系，犯案前行为反常且了解张兰家庭情况成员。
嗯，
那后面呢又经过了一礼拜的工作，专案组掌握了一些线索， 通过筛查之后啊，他们将怀疑的目标集中在铝厂职工医院的财会科会计32岁的康晨身上。
嗯，
那根据群众就反映啊，康晨这个人就看着就不行啊，工作作风特别散漫，而且迷恋打牌，经常是不请假就旷工，可以说是毫无责任心
啊。
哎，但是呢，在四月，案发是4月13号，对吧？
对，
在4月12号上午呢，却突然将一份这个由职工医院医生开具的病假、病休7天的诊断书交给这个财会科科长当做假条，
请病假了。
从不请假的人突然请假了
啊，
和这平时想不上班就不上班的这个作风来看，完全不一样。
啊，他平时不是不休息，是他根本就不请假，就直接就不来了。
对，他想不来就不来
啊。
这次反而是一下请了7天假，并且上交了假条。与此同时呢，职工医院财会科在专案组的要求下呢，对张楠生前管理的账目进行核查。
嗯，
发现不对了。
怎么？
现金支票里面少了一张号码为600541的支票。
哦，
于是呢，他们迅速赶往银行进行核对，发现这张支票的面额为47800元。
哦，那不少了，万元户啊，这是。
你九几年？95年呢？
所以95年，
95年5万块钱。
对，那时候有个称呼叫万元户嘛。
啊，对呀、啊。
嗯，
这47800元已经被一个叫做李文年的人提走了
啊。
那根据办理这笔业务的银行柜员回忆啊，这个李文年的相貌特征和刚才我们说这个康晨啊，极度吻合
哦，就化名，
因此啊，这人立刻就成为了重大的嫌疑对象。
对，
上门抓人的时候，康晨的妻子叫常媛，说我家老公啊，4月12号下午2点钟左右，回家了，看了一次孩子，他人就走了，到现在都没回过家。
哦，
那为了发现这个人的踪迹啊，专案组又安排了几名侦查员对他的家进行蹲守监控，同时对康晨在案发前后的情况进行排摸，很快查明康晨曾在4月13号下午又回了一次家。
嗯，
回家时候呢，将一把匕首、一台 BP 机和一串钥匙以及3万元现金交给了常媛。
他老婆说谎了，
他老婆说谎、他老婆说就没回来嘛。
对，
结果给了他那么多东西。
是。
那在掌握这一重要线索之后呢，专案组立刻在4月24号拘审了常媛。
嗯，
常媛的心理防线被拘起来之后，立刻就崩了呀，就承认了这我老公确实把这刀子、BP 机还有现金交给我保管了。
嗯，
并且称呢，就相当于全都交代了
啊，
说他呢可能藏在平山街的一处废弃的豆腐房内，赃款呢和赃物被我呢藏在我妈家了
啊。
果然呢，专案组在常媛所说的地点将藏身其中的康晨逮获了，人就在那。
哎，那按照你这个说法，这个康晨啊，他去取的这个钱，就赃款，是走医院里面拿走的
啊？对，
就医院的钱，那跟这个就受害人张兰他们一家有什么关系呢？
哎，你往后听啊，肯定嘛、是有关系的。
哦哦，
那一开始呢，康晨就被抓住了嘛、
嗯，
知道自己罪孽深重，说出来就是个死，所以就决定我就不吱声、企图靠他一人之力扛下所有罪名。
嘿，
但是啊，专案组通过对康晨社会关系，尤其是经常和他打麻将的那些牌友的排查中啊，查到了案发时段不能证明自己行踪的吴景琦和吴士兵
啊，
并将两人的行踪监控起来。
是，
并且发现啊，这两吴啊，这两个姓吴的
啊，
在案发后呢，经济情况突然反常了，
嗯，
哎，变得出手阔绰起来了，
哦，
家里人也都换上时髦的新衣服了，
有钱了。
那4月25日呢，吴景琦和吴士兵立刻就被拘留审查了，
嗯，
他们呢倒是没扛啊，直接承认了我们是受康晨指使的，
哦，
跟着他呢，在4月12号的晚上去了毕氏夫妇家。先是杀害了和他俩无冤无仇的一家三口，事后呢，康晨给了他们17800元，钱被他俩平分了，还没花完的14000元呢，被专案组成功起获，和赃款一起起获的还有一把匕首，匕首上金化验和毕氏父子的血型是一致的。
哦，
啊，康晨最终是承认了，他为什么呢？回答你的问题，
嗯，
他为了掩盖自己私自挪用公款的犯罪事实。准备是嫁祸并且杀害同事张楠一家
啊，
是为了嫁祸到他们家身上啊，因为都是同事
啊。
那案情其实到这儿就已经结束了啊，所有人员已经被捕获，
嗯，
整个绳之以法了。
对，
那到咱们老 A 了，
嗯，
老 A 说听我妈说完这事情之后，本来就害怕，他细细查完之后更是心凉。
嗯，
自己那段时间看到的、梦到的场景和这个案情可以说是严丝合缝，沙发上的砍痕、壁橱里的尸体，
嗯，
还有这个脖子上缠着布条的人影。啊，手脚被这电线捆绑，地上的血拖鞋印全都对得上号，
是，
以及自己小时候在窗户里看到那三个黑影，还有那声咔嚓一声，啊，
对，
他是不太敢想的，
啊，
但是把整件事情呢投稿发给我啊，希望我能说给大家听一听。
嗯，所以老爷他其实看到的那个在窗户里面看到的那个非常恐怖的场景，就是无辜被杀害的一家三口嘛。
是可以这么说
啊，嗯，而且关键是在于，你看这些人，首先肯定是个非常笨拙、非常无脑的、残忍的这些凶手啊。
嗯，
你嫁祸，你人得活着吧？
嗯，
你怎么嫁祸？那 OK， 你说我就让他们死了之后嫁祸给他们，那所谓的死无对证，那虽然这个想法逻辑非常的离谱啊，那你现场也不收拾，什么带血的菜刀喽，什么东西都在。你这个鞋印喽、指纹喽也都在，这不是啊？这几个人
是他在戴的手套嘛？但是你正常人一看这是凶杀呀！
啊，
对呀、啊，这你好歹是伪装，我不说好歹这话不好听
啊，
伪装成自杀之类的，
是是，
对吧？
又残忍，智商又低。
对，
我觉得最残忍就是明明这一架已经在当时是没有办法动了嘛，就丧失意志了，被勒的，
对，
又给他们捅死了。
所以你说这早年间这些罪犯，
嗯，
又是穷凶极恶，又是没啥脑子这种
啊，
我们现在这个时代相对来说是
幸福太多了，
幸福太多了。
有
你首先你摄像头什么
到处都是
的，
到处都是
天网恢恢的。
我之前还看一个案子，就摄像头可能一些问题啊坏了或者死角啊没拍到，他最后在哪查到的呢？
嗯，
路过的一个车里面
行车记录仪是吧？
对
对
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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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在所有车都有嘛，
是，
然后。电车更是有那啥叫
哨兵
是吧，
对，
他晚上啥的都一直拍着在，
是的，
现在很方便，你犯个罪啥的肯定是很轻易就给你拿下了。
对，
对，
现在咱们国家这么安全也是因为犯罪成本很高啊，坏人不敢做这个事情。
是，
哎，还好还好。
行，那也是感谢咱们老 A 的这个投稿，这个事情到这边。
好嘞，好，今天我来第二个啊，跟你这个一样，也是一个案件相关的事情
哦，
并且投稿人说呢，他说我在写完这篇投稿之前，我一直用入室偷窃这个事情来安慰自己，他觉得就是一个
经历的，
哎，对，经历的，他觉得就是一个小偷偷东西的一个事情，并且不停的说服自己说，
嗯，
这就是小偷偷东西嘛，没什么特别的，可能因为当时小偷有点笨贼啊，没偷到。结果他写完之后发现，好像有点不对劲啊，
嗯，
且听这个是什么事儿。投稿人叫做 INII， 喊他小 A 吧。
嗯，
小 A 说自己投稿的内容呢是围绕着老家的旧房子展开的。他是广西农村的，小时候家里面很穷，住的这个房子啊是用黄泥建成的。
哦，
哎，就糊上。他说我也不知道什么原理建的，反正啊，整个房子墙都是泥的。
里面是不是得有砖啊？这个我不懂
啊，这个我也不懂
哦。
我想黄泥的话，如果你糊的不够厚的话，会不会在下雨的时候就有些问题啊？
嗯，
他在这个老家有两栋房子。同样的这种黄泥房，前面一栋呢是开小卖部的啊，以及后面有开棋牌室什么的，后面一栋是住人睡觉的。他读幼儿园之前呢，他都是住在老家跟阿爸阿妈一起生活，阿妈为了给他更好的教育环境，在县城里面找了关系，然后托关系进了县城的这个学校。
嗯，
他就跟阿公阿婆住在县城里面了。
哦，
那个时候呢，他的阿公阿婆啊，就是外婆外公嘛，在县城里面开了一间米粉店，后来呢就不开米粉店了，改成卖酒的这个小酒坊了，自己酿酒，然后这个里面呢再会卖一些家酿的这种酒。
嗯，
当时他最期待就是寒暑假回老家啊，就可以跟爸爸妈妈在一起了，
嗯，
还能无限的吃家里面的这个零食辣条。
嗯，
开小卖部嘛，特别是寒假，他说老家特别热闹，因为他阿爸呀是五个兄弟姐妹，他爸爸排老四，在他前面呢有两个表哥和表姐，就是四个人。
嗯，
当时弟弟他亲弟弟还没出生，他是家里面最小的孩子，比较得宠，也很爱和这个表哥表姐们玩。每年过年他们一家子不是围着桌子吃饭，就是围着锅下面烧着木材做一个土火锅啊，吃饭的时候大家就开始聊啊，天南地北各式各样的各种聊。但是啊，咱们小 A 察觉到一个事情， 反正就是我父母他们啊，无论是这个父母还是我的亲戚们，他们聊老家的房子的时候呢，一旦聊到老房子的二楼，都非常的严肃。
嗯，
啊，完全没有聊其他话题时候的那种轻松和八卦感。他们是一个大家庭一起过年，姑爹姑妈会睡在前屋的二楼。他们有一年闲聊的时候说起呢，哎，我们住在楼上啊，就这个二楼的时候会被鬼压床。
哦，
啊，
这
么
个
事。对。这里他补充了一下说，这个房子是在自己出生之前建的，那个时候呢姑妈已经嫁人到县城生活了，只有过年才会回来。然后说着这个事情啊，哎，咱们这个小A的妈妈啊，他阿妈也参与进来了。哎呦，我也有过。我是这么个事情，他说的更具体。在一年冬天，家里面来了别的亲戚和朋友，他很早的就上楼睡觉了。他阿爸呢在一楼跟朋友喝酒。妈妈说半梦半醒之间啊，发现有一个白胡子老头压着我。想动都动不了，我就大喊你阿爸的名字，喵喵喵喵，叫了很大声。但是他阿爸呢和这个朋友在下面喝酒嘛，声音也很大。
哦，就完全没听见。
完全没听见。他想让阿爸听到，就呼叫的声音是越来越大，他试图用自己的声音盖过他们底下喝酒聊天的声音。但是不管如何，这阿爸就是听不见。最后他阿妈叫累了也不动了，就闭着眼睛缓一缓。这期间那个白胡子老头还在他身上，
一直在
一直在。等他缓过来，让自己的头偏向另外一侧，当他侧过头之后，身上的重量就消失了。
哦，
那这个时候他再叫阿爸，即便是声音不是特别大，楼底下的人也听见了啊，就上楼来，哎，怎么回事啊媳妇啊，就大概这么意思啊，就是怎么回事，我不知道他们对老婆怎么称呼啊。然后这个时候，阿妈说：“哎呦，我刚才遇到一个白胡子老头啊，坐我身上，巴拉巴拉巴拉讲出来了。”
哦，那刚才喊那么大声，那就是可能没喊出来。
对对对，喊不出来，
拦住了。
然后这个事情就是他阿妈遇到的事情嘛。此时呢，这些亲戚都说：“哎呀，我也有啊。”那个说：“来，你我先说。”这个说：“不行不行，我这边更厉害。”开始七嘴八舌聊这个二楼的遭遇了。
那么多事儿，
这么一聊，发现所有的亲戚啊，无论是这个亲戚还是朋友亲朋，只要睡这个二楼都遇到过事情。总结了来了啊，小爷的阿婆说：“哦，这个你们不用担心啊，不用想太多，因为啊，这个房子啊，我们这个住的这个房子呢是这样的啊，就很久很久之前呢，我们家附近啊，我和你阿公都是小时候呢，有人在附近的这个树上面上吊
啊，
上吊。”
嗯，
对对对，就好像不知道为什么比较吸引人，很多人来这边上吊。
不是，这个语气就是轻描淡写的就把这事说出来。
你看后面阿婆还轻描淡写呢，说然后我们建房子的时候呢，啊，应该是把那个吊死人的这个树啊圈在房子里面了，
圈房子里面，
所以啊才发生这些怪事儿。这小爷说，我本来就觉得这个二楼很黑很恐怖。我听阿婆说完之后，我就更加不敢上这个二楼了。
咱能把那树锯了吗？
就很恐怖的一个东西。那时间往后走，小 A 的阿公，他的外公在六年级的时候去世了。他说我跟外公啊关系特别好，当时特别悲伤。去世的几个月之后呢，就是暑假。暑假之后，我就跟我的亲弟弟回老家了。自己遇到的怪事就在老家这个二楼的房子里面。那时候呢，他跟弟弟奶奶睡一张床。有一天呢，奶奶说我要去这个县里面吃席，一共三天啊，我带着他弟弟就去了，交代这个咱们小 A 说，你看好柜台里面的烟，三天之后我就回来。
哦，
就小卖部
烟比较贵，
对，烟应该是最贵的。家里面当时只有小 A 跟他阿爸，就是他爸爸和他在这个家里面，但是呢他爸是住在里面那栋房子。当小 A 意识到，哎呦，这三天岂不是啊，我一个人住在这个二楼的房子这边很害怕呀。第一天晚上因为害怕，他就不想给他阿爸关后门。他说农村的房子一般是有前后门的，他阿爸呢就会叫他去关后门，因为他在前面的这个房子里面看完电视之后呀，他直接从后门回后面那栋房子就可以睡觉了。就是他在后面那个房子嘛，就说哎，我走了啊，你把这个门关一下啊，都是喊小 A 去关后门的。然后你把他反锁上，但是小 A 害怕呀，就不敢关，就说我先睡啊，再见爸爸，我睡觉去了。所以呢，小 A 这时候不管是真睡还是假睡，反正我就躺在床上了，你再喊我关我也不关，
你
自己关。
你不能跟你爸还是一起睡，
房子要有人看着嘛。
也是啊，
我想的就是你不能让你爸看，你到后面睡嘛。
就是
啊， 所以那天呢，他爸就是自己把这个后门关上反锁上，再绕到前门再绕回去。
嗯，
第一夜平安无事。
哦，
第二天小爷说我想故技重施啊。
嗯，
可是他爸居然早睡了啊，可能才到八九点钟啊。小爷说好，我准备睡了啊。他爸说我就睡了，再见，关门。
这父女俩
啊，是是是。当时小爷说我在跟我阿爸看着电视呢，他突然就起身然后跑去后门走掉了，
我先睡是吧、
哎、说我就睡觉了，你记得关个门。小爷说其实我当时有点轴，不懂得变通，明明自己都这么害怕了，为什么要关灯睡呢？他只能是当时关门关灯然后飞奔上床一气呵成。他说农村夜里面其实很黑的，之前呢也没路灯，你睁眼闭眼有的时候没啥两样、
嗯、
啊，特别害怕，盖上被子整个人就蜷缩起来了。他记得那时候盖的是薄被子，农村的晚上啊，夏夜晚上也会很凉快，他就有点瑟瑟发抖的意思了，一直睡不着，一直被这个被子捂到都出汗了、啊、还是没睡着。
薄被子真是一点安全感都没有
啊。慢慢的他说在这个漆黑的环境里面，我隔着这个薄薄的被子听见了脚步声。
嗯，
是有跟的那种皮鞋的声音，男士皮鞋，就拖他在地上啪嗒啪嗒啪嗒走路的声音。小爷在投稿里面说，准确的说应该是这个人就踢踏着这个鞋子走起来啪唧啪唧的，除了刚才说的这个鞋跟打地板的声音以外，还有他的这个脚底去撞击皮鞋的声音。
脚底、哦、
对，就是没把那个跟
不合脚，可能有点
不是，就是没把那个跟子拔上嘛。
哦，就拖着走。
哎，拖着泼击着走、嗯、小爷说记得啊，这两种声音最开始是在客厅里面的，然后慢慢的走进自己，但没有走到自己床前，而是转弯进了这个柜台。接着呢，这个皮鞋声就一直来来回回的走，他一直听着也不敢动啊，就背靠墙面对着外面，还在被子里面把眼睛睁开了，就外面还是没灯光。
嗯，
他说如果是小偷的话应该是有手电筒的光，你哪怕很微弱但你至少得有，不然你偷啥呀，
那就摸嘛，摸不着呀。
嗯，接下来的想法让他吓得赶紧闭上眼，他说难道说这东西他不需要光。
哦，
想到这儿之后呢，他有点害怕呀，就全神贯注的去听这个声音的来源，听听他到底干什么。又过了一会儿呢，这个声音哎不走了，停住了，在翻零食啊。他说我对这个我们这个小卖部里面零食塑料袋摩擦的声音是了如指掌，因为我一般偷零食的时候我是不会让他们发出声音的。
哈、啊，这个是应该是新手是吧、
啊、技能，并且这个声音啊，就是这个声音的主人一直在这边翻零食翻了很久，但是没有要把这个零食带走的意思，就在这边翻，也好像没有吃的意思，因为零食包装撕开来是有声音的。
他肯定带走吃啊，他现场吃、
哎、就感觉这个塑料袋啊，就是零食的塑料包装袋啊，被反复揉捏然后不停的摩擦发出各种声音。
嗯，
这种声音持续不断的从柜台这边传过来，没完没了的。慢慢的小孩说我的这个恐惧渐渐的被一种怪异的好奇心盖过了，这人到底要找什么呀，或者说他到底在干什么呀。加上他一直憋在这个被子里面实在是太热了，他就小心翼翼的极其缓慢的把被子往下拉了一点，露出眼睛试图在黑暗里面看清楚。
嗯，
但什么也没有看不见，这个声音还在继续响。他鼓足了这辈子最大的勇气，缓慢的极其缓慢的就坐起来，摸索着赤脚踩在了冰凉的水泥地上。他说我就凭着自己的记忆在黑暗里面一点一点的朝这个柜台那个方向挪。
嗯，
他想去看嘛，到底是什么人啊。
哎呦，有点危险
啊，每一步都很轻，他就害怕被这种人发现。慢慢的说我的眼睛好像已经适应黑暗了，大概能分辨出家具的轮廓什么的、
嗯、
柜台货架桌椅啊都在原来的位置。等他慢慢的走到柜台后面，哎，摸向平时放电筒的那个位置而摸空。这个时候他心里面骂了，哦，电筒应该是被我阿爸拿走了。
哎呀，啥也没有。
哎，啥也没有。他没办法就继续摸，先是冰凉的这个玻璃面，然后呢摸到了放糖果饼干的那个塑料筐。哎，这些都正常。他就蹲下身子去摸柜台下面堆放货物的地方，他的手指尖就碰到了塑料袋，也发出了轻微的哗啦哗啦的声音。
嗯，
其实这里呢大家可以看一下，他有给我拍几张当年的照片。嗯，不见得是当时的，就是发生这个事情前后的，可能后面补拍的。
对对，
可以看得出他这个小卖部啊确实不大啊，不大。这东西呢也就是你白天的话就一眼就看遍了。
嗯，
小爷说我都摸到这个零食袋了， 好几袋零食都是捆起来扎好的，没有散开来，说这东西都很正常呀，那我刚才听到的这个声音，翻这个塑料袋零食的声音，难道是我做梦了，还是我太害怕出现幻听了？那本身紧张的这个神经就慢慢放松了，但是还是有一点点不安感觉的。他就站起来扶着这个柜台的边缘，还没等他站起身，他感觉到自己的肩膀的位置被一个从后面过来的硬的东西碰了一下。
嗯，
哎，这么一碰，他说很轻，像是人的手指关节或者是木棍，他这个就像一个小木棍，很轻的小柴棍在他的肩膀上敲了一下。现在想或者现在讲啊，倒还好，但当时环境不一样啊，黑乎乎的，也不知道是人是鬼，他吓得汗毛立刻就竖起来了，猛地转过身，哎，身后面是空的，什么也没有。他伸手去摸，哎呀，也是空的，难道又是幻觉？但是几秒钟之后，他左边左肩靠近脖颈的位置又被同样的东西碰了一下，哒，你这么一下，
什么东西啊？
说这个力度啊很轻微，但是还是那种硬的触感。说这次绝对没错了，肯定有什么东西在我身后碰我呢。他吓得几乎要跳起来，再转身，然后胡乱的把这个手啊在空气中这边乱挥，也是什么都没碰到。这个时候小 A 说，哎呦，我看鲶鱼其他的这些投稿啊，大家能叫出来挺好的，我害怕到我叫不出来了，我喉咙像卡住一样，特别害怕叫不出来了。他这个时候也顾不得再惊动刚才的那个不知道是人是鬼的什么东西，然后哪怕对方是小偷，我只想赶紧找到我阿爸。他就往后门跑，去开门找阿爸了嘛，跌跌撞撞的往门口跑。可是在转过身面向房门这个过程中，他这个时候已经下二楼了啊，外面的这个月光呢慢慢的就亮堂起来，他的额头好像被什么东西啊擦过去了，一个微微晃动的东西。他下意识的往后退了半步，也抬头一看，恐怖的来了
啊！
他说就在自己头顶上方不到一尺的地方，悬着一双深色的布鞋的脚，
哎呀，
就这么悬着，然后脚尖对着他脸，极其缓慢的一下一下的画着小小的圆圈，
晃着
啊，在那儿晃呢。他说我真的感觉到了刚才那个敲在我后背和肩膀上的，好像就是这个鞋尖。
哎呀，
他吓到整个人就要昏过去了啊，就根本就叫不出声。他这个时候想拼命的喊出声，喊他爸，喊他阿爸。接着呢，小 A 说我就往其他房间跑，这不跑还好，一跑啊直接是吓到要昏死过去了。他随便推开了一个房间门，进去之后他就看见在更高的这个黑暗中，隐约的是能看到一个更深的人形的轮廓，像是被一个看不见的绳子吊着一样，就脖子以一种非常不自然的角度歪着，就这么无声无息的也是悬在半空中。小孩说我当时不知道这样抬头瞪了多久，可能几秒钟啊，我就昏过去什么都不知道。第二天起床呢，他就发现醒来之后全身黏糊糊的，发现自己确实是躺在柜台旁边的地上。他能确定说昨天晚上我做的不是梦，因为昨天晚上他有掐自己。他说到底是不是梦，在第一次的时候他掐了自己一下是痛的，而且他说自己额头上面好像还沾了一点房梁上面的灰。他都不知道怎么去跟自己的阿爸说，因为他担心的真的是小孩子，他担心的不是别，他担心的是万一是小偷怎么办，那就代表着我没有好好的看守这个小卖部吗？好在是第三天晚上呢是平安无事的。一直到这个暑假快要结束了，他回到县城前才敢跟他的阿妈说了这个事情。但当时他阿妈安慰他很，我觉得很怎么讲呢，他妈真的很好啊，是这么安慰他说，哎，应该是你阿公啊，你别太害怕，是你阿公，你看你阿公平时生前穿皮鞋不就喜欢这么耷拉着穿吗？啊，因为这个事情啊，就他没给你阿婆骂，就好好鞋子给你这么穿坏了，
是
啊，对吧？哎，等到过年或者清明节的时候，你多给阿公烧点纸就行了。这么劝他，小 A 说，我感觉不是的，我宁愿相信是小偷，甚至他说，我外婆说的可能是有保留的。投稿前他认真想了一下，开始在二楼被碰到，后面在一楼看到这东西，最后是在一楼的房间里面看到这东西。也就是说，但凡是家里面有房梁的地方，好像都吊着这么一个人。他就问外婆啊，就外婆，咱们家这个你之前好像说过什么树啊地上吊啊之类的，
您的意思是不是那个吊死的人被圈在房子里面的到底是真的还是假的呀？但是小 A 在问外婆的这个事情的时候呀，他阿婆年纪已经很大了，有点糊涂了，一会儿说有，一会儿说没有。后来呢，在这个小 A 的继续询问中啊，外婆又说我们不光是这个当时上吊这个树啊被我们围进家里面，那家里面不可能有树嘛，我们把这棵树给锯了，然后
锯了呀，
锯下的这个树啊做成房梁了。
不是
啊，
本来还就是不属于房子，只是在附近，这下融入房子了，
完全融入了。小爷说我不知道到底这个说法哪个更准，但无论如何我总觉得会不会是我老房子每根房梁上好像都吊着人啊，我再也不敢回去了。好在是呢，我也会劝自己啊，那个晚上肯定是小偷，肯定是小偷。那个灵异的东西呢，应该是外公回来保护我的。
哦，
哎，他说最后为什么我要投稿这个事情，突然想起来投稿，那是因为前段时间啊，就听见有人说啊，你们故事里面说那个塑料袋摩擦的声音是鬼说话的声音，到底那个塑料袋的那个声音是我外公在说话呢，还是别的东西呢？啊，不知道。投稿到此结束。
哦，其实根本也没人。翻零食啥的，
他就是
在说话，
对，他是想到这个才来投稿的，
噼里啪啦滋里呱啦的那种
啊、
哎、
就在他得知这个事情之前，小爷还是蛮自洽的，就是来个小偷嘛，没偷到。
这咋恰呢，这直接做成房梁了都。
哎呦，这房子
这真是就地取材了。
那是
取点好材吧，
就可能当年人也不忌讳这些东西。
是真的吗？
啊，就
我觉得当年才忌讳吧。
就当年就是这么安排的，你看啊，当年冬天的时候呀，那个年代冬天的时候，你家门口的树你是可以拿去，树枝什么你可以拿去当那个你冬天的燃烧的
柴火
嘛，还柴火的。但是你邻居家的树你就不能拿，那是邻居家的，你是没有权利去拿的。
对啊，
不然算偷。那问题来了，我要建一个房子，我是去花钱买这个木头做房梁呢，还是我家门口正好有棵树？
我觉得是应该是他们家不忌讳，你觉得正常稍微有一点害怕这种事情的，你拿来烧了行
啊，
对吧？你木材你上别处再找呗
啊，就别用这种，对吧？有这种情况的木材来做这个房梁、
嗯、是。
哎，不管如何也是希望咱们小 A 在后面的日子里面平安顺遂的，就真的更自洽一些。
是的，
那就搞得到这儿。
OK。好，今天最后一个依然是这个。我觉得和案子还是有些关系的，但是更奇怪的是这整片区域我觉得都不大对。
嗯
啊，也是我们客服号鱼友啊叫小 C 说又来投稿了
啊，
不过这一次呢说的不是自己经历的事情，而是关于一个小区的。小 C 就介绍说啊，说我呢现在正在某家补课机构，我们就不说了啊，当老师。
哦，
周末是在总部上课的，挺忙的，周一到周五呢要去分部当这个晚托的老师，晚托班，基本上工作内容呢就是辅导学生们啊做作业，而这个分部呢就在这个要说的小区下边，应该是底商之类的，小 C 说，因为小区后门呢出去就是一所中学，所以呢我晚上辅导学生几乎也就是这学校学生，然后也都住在这个小区里边的。投稿呢在这边干了也快一年了。那接下来呢他就把自己从学生以及学生家长那边听到的所有事情啊、一一道来了。首先介绍一下这个小区啊，都是回迁房，里面住户除开租房人啊，其他几乎都是某个村子里面搬过来的。所以这小区命名干脆也以以前村子的名称直接就挪过来用了
啊，妙妙村。
哎，差不多这意思。那老人呢和小孩居多，所以白天啊挺热闹的。但一到晚上过了九点之后就特别安静。
是，
小 C 说，我的学生呢有时候不想回家吃饭啊，就会端一些特别丰盛的饭菜来机构里面吃
啊。
我这带便当看到他们是饭菜我都惊了，这怎么能家家户户吃那么好啊，
大鱼大肉。
他一开始不知道情况，想着这一天天家里伙食也太好了，这看菜色我都奇怪，那难不成家家户户都有大厨啊，就他那菜色和家常菜就是一点都不沾了。
哦，就是什么松鼠桂鱼，
差不多、
东坡肉，
你不能天天家里吃这些吧。
啊，
那一问学生才知道，他们都说啊，我们这是从酒席上面端过来的，
天天吃酒席、
带过来的。哎，他小 C 就发现了，这还不对啊，我们这吃酒席频率跟你说的一样， 也太高了。
嗯，
高的时候有时候连着两三个礼拜都在吃席，然后呢会把菜带过来吃。
啊、
嗯，小 C 当时还在想着这个学生家长人际关系应该挺紧密挺好的、嗯、这吃酒频率快赶上我爸了，是天天应酬的生意人
啊、
嗯。结果后面具体一问才知道，自己学生说了吃的酒席呢是小区里面白事的饭菜
啊，
那不是更吓人了吗？
天天不是这
对、啊、
连续白事，
小 C 也这意思啊，说我真震惊了，一是惊讶于这个小区里面竟然能办白事儿
啊，
以及这办白事儿的频率。
嗯，
你毕竟就算这小区里面老人多，但就这一个范围之内，你也不至于隔个一两个礼拜就死人吧？
啊，
而且经常一连办好几次
啊，
老人多的话，这事儿可能算正常，可听学生说的话就不对。
嗯、
啊，他们跟老师说，就咱们托管员说，
嗯，
这小区啊，一旦死一个人，接下来几天会连着死好几个。
我去，
是学生就这么说的，
好诡异啊！
那小 Z 说，听起来确实挺诡异的，可能是自己想多了，但这话我每次想起来还是瘆人。
你这么说肯定瘆人了。
但后面还真听说了一些奇怪事儿。
嗯，
当然起因是有一次小 C 说啊，我这辅导这初三学生到晚上挺晚了，得有个十一二点了。然后这辅导着呢，就听见外面有叮叮当当声音，离自己这机构门口啊越来越近、
嗯，
越来越大声。抬头咱们小 C 往门口看过去，发现机构门口慢悠悠就走过去一支丧葬乐队。
哦，就是又办白事儿了。
但这就和我们上次你说那事情一样，这又是一个夜晚能办白事儿。
对对对对，
这地方啊，
嗯，
这领头的人啊，念念有词的不成调的唱着歌，后面的人吹着唢呐打着鼓，
嗯，
持续的得好一会儿才远离这儿。小 C 呢还没回过神来，就听见啊，这辅导的学生自己就在旁边就念叨了。啊，大晚上的别搞我啊，这下又要死好几个人。
哦，他是这么想的。
他这么想还真没错、
嗯、
果不其然，接下来一两个礼拜，这机构里面学生晚上又带着这饭过来了，没完没了的蹭饭吃
啊。
其中一个学生后面和咱们小 C 聊天的时候，就听咱们小 C 说了，哎呦吓死了，那天晚上遇到丧葬队伍了。
嗯，
我们小 C 没咋经历过。
对，
学生就说，这有什么可怕的，之前我还被上过身呢、
啊、哎呀，
就跟他说了这件事情。
嗯，
这个学生呢我们就喊他小 A 了，说当时也是补完课啊，前两年事儿，一个人回家到小区里面正好又办白事儿。
嗯，
经过办白事儿的地方，他说我就下意识看了一眼，我没有任何不敬的意思，也没有说什么，更没想什么、
嗯、
忽然我就觉得浑身沉重，提不起劲，眼睛也累得不行，勉强才能睁开一半，然后啊，人呢就断片了。
哎呀，
应该得有好几个小时。等醒来的时候已经在医院了，
嗯，
父母在床边急坏了，自己当时就觉得右手剧痛。
右手。
后来等出了院啊，就是康复差不多，这小 A 问父母才知道，
嗯，
那天自己出事了
啊，
就是断片那会儿。
对
啊，那天是小区里面人打电话到父母单位才知道。我家这小 A 出事了
啊！
当时小 A 断片之后呢，没有晕倒，而是像梦游一样走到这邻居家门口，
嗯，
开始敲门。这家邻居呢，就是当天办白事儿那家
啊，
家里面没人啊，都在外面呢。
是
小 A 就一直砸门，砸到他小拇指那块掌骨关节都骨裂啊，还是那家人啊回去拿东西才发现。这孩子，这不邻居家孩子吗？怎么在我家砸门呢？
还在砸。
一看他这眼神呆滞，重复着机械性动作，就知道是那事儿了
啊，
事情不好了。赶紧的先联系他爸妈啊，送去医院。小 A 爸妈呢其实是信鬼神的，
嗯，
出院之后就带小 A 去找了师傅。师傅说看上去啊，就是看你描述啊，是像被附身了，但这会儿已经不在了。
哦，
啊，就这么个事儿。小 C 说这小 A 的事情不算啊，自己对这小区绝大部分的认知都是来源于另外两个学生那边啊听过来的。他们说一般办白事儿都是村里老人，
嗯，
死了一个接着死几个都算小事儿，
还小事儿。
他们家说这地方肯定有鬼，要不是他们家实在没条件肯定就搬走了
啊。
这小区刚建没几年的时候有一家人租房子住这儿，
嗯嗯，
那时候是冬天，家人不在家，只有几个小孩。小孩调皮嘛， 玩的时候呢也没安全意识，
嗯，
有个小孩被哥哥姐姐锁在房间里面出不来了，正好这时候电炉啊，可能电暖炉之类的，
嗯，
起火，这哥哥姐姐看到冒烟之类的，有火苗火星子，
嗯，
害怕就直接就跑出家门了，就把这自己弟弟给忘在里面。
哎呀，
然后这最小的小孩啊，活生生就烧死在这房间里面。
嗯，
然后不出半年，这哥哥姐姐也相继在这小区里面坠亡了。
嗯，
其中一个学生说啊，说我们经常在晚上能听见三个孩子在楼下嬉戏打闹的声音。
哦，
这声音啊能持续到天亮。
嗯，
问了同一小区很多这学生嘛，同龄的都能听见，问父母他们却得到否定的答案，
就孩子能听到，
大人们听不见。
嗯。
还有两件类似的事情，一个也是租房住的一个年轻女人，因为男朋友出轨了，事业上啊也不顺利，最后想不开啊，直接就跳楼了。
嗯，
学生还说，我当时看过这女人的尸体啊，
嗯，
脑浆子码了一地，特别吓人。
我去。
还有个中年男人也是的，中年危机啊，事业承受不住压力，也是直接跳下去了。
嗯，
咱们投稿人说这一块管制很松，所以这小区里面还藏着一些黄赌毒势力，
嗯，
打架都是小事儿，斗出人命都算正常
啊。
学生说还有很多命案多到他们都记不清细节了。
我去。
不过重量级来了，咱们投稿人说接下来这件事情就发生在这个月，
嗯，
啊，就投稿这个月那天，街上所有学生都在讨论这事儿，还是他问了自己学生才知道小区里面这两天发生了一起凶杀案。
嗯，
一个中年男人呢，因为怀疑二婚才不到一个月老婆出轨了，在没有任何实际证据没有落实的情况下，趁老婆熟睡的时候亲手把他给砍死
啊，
并且直接肢解碎尸。
我天。
把部分遗体呢直接丢在这小区垃圾桶里面，部分的呢丢在不远处的另一个小区的后山上面。
啊，
而头啊是开了两个小时车丢在隔壁市乡下的这个山坡上。
杀人分尸弃尸。
这还是白天放牛的人看见这头了才报警的。
放牛人得吓死。
是啊，这哪受得了这种刺激啊。
啊，
最后才查到这凶手呢是这个小区的住户。
嗯，
警察去抓他的时候，这男的好像精神出什么问题一样。
嗯，
周围邻居看他被带走的时候说，这人啊一直仰头望着天上，
就抬着头，
嘴里叽里咕噜说着什么对不起之类的话。
嗨，
小 C 啊，听当时在场的一个学生说，这人脖子上多出来像很多手印或者掐痕一样的痕迹。
哦，
就学生说啊，感觉就是恶鬼索命来
啊。
这男的在小区里面特别出名，第一任老婆就被他给打跑，家暴男，
嗯，
没过多久就娶了这个新的老婆。这种恶人从来没见他露出过这种害怕的表情，
嗯，
也算是罪有应得了。
那是。
小 C 说呢，以上就是自己听到看到的所有事情。
嗯，
投稿之前呢，晚上来上课的学生们依旧会从酒席上带点饭菜来机构吃，
哦，
啊，这个小区的居民们好像也都习以为常了，
习惯了。
对，最后咱们投稿完，祝所有人工作顺利，心情愉悦。还有一点啊，就是找对象一定要看清人了。
是啊，这男的最后真是报应啊，活该啊，
嗯，
这做这事情太那啥了。
嗯。
哎，不是，我就感觉小 C 说他看到那个白事在晚上进行，好像确实就像之前咱们某一片里面我查的资料，有一些地方说法是有些出殡确实好像在晚上。
对对对，
就不知道小 C
都说，
对，不知道小 C 他们这边会不会这种情况。
嗯，
如果有这种相对不常见的习俗的狱友，可以在下面咱们说一下。因为为什么我想到这事儿啊？前两天我看了，我忘记是不是咱们品类了，然后就看一个视频嘛，然后底下人都会惊讶为什么有的地方的婚礼是在晚上进行，然后我会很惊讶，就是
为什么有的地方的婚礼不在晚上进行，
会在中午进行。
嗯，
因为南京它没有一个特定的说法说在中午是什么说法，在晚上什么说法，但有很多地方意思是你中午是一婚，
中午，对，中午是就是正常结婚嘛，
啊，晚上是
二
婚。对
对对对，
这个我是真的，咱们南京好像从我小时候到现在就没有这种，
对啊，一直是晚上。
但是我也有过参加过中午的婚礼，
我所有都是晚上，
都是晚上，
嗯，都是晚上，无一例外。
我在南京有参加过中午的婚礼，没有大家会说，哎，这个中午不好或者晚上不好都没有。但是我到其他地市去参加婚礼的时候，他们会说，哎，中午是一婚，
是，嗯，
就真的很多地方，
尤其北方那边嘛，
对，习俗都不一样。 我觉得很多事情嘛，就是因为这种生活差异性啊，人类嘛，就是容易被自己没有经历过的事情就变得无法想象和认可
了。嗯，
确实，所以这个白事在晚上进行，我估计也得有一些地方，
得有得有，这事儿其实正常嘛。
啊，
但你能看出来，这小区确实地方有点凶的，
可不是吗？
一是这个。人间凶啊，全是这些，
对对对，
叫穷凶极恶之徒
啊。
二是这
灵异凶，
灵异也凶。
一开始我听，我以为是他说死一个就会死很多，我以为指的都是那种寿终正寝或者生病的，没想到是有这种意外啊、自杀呀、案件啊，各种掺杂在里面。
对对对，嗯，
住在里面得多害怕。
是，咱们小 C 也是不知道在不在那儿工作了，
嗯，
希望他之后能够平安吧。
对对对。
行，那这事儿到这边。
好嘞，那今天差不多了，感谢大家对夜话的支持关注。听到本期大家应该是放假第一天，
嗯，
吃好喝好玩好，
是，
注意安全，
嗯，国庆快乐，
哎，国庆快乐，
中秋也快乐，
更快乐，
嗯，
咱们下期见，
拜拜，
拜拜。